向老师行鞠躬礼，老师好。
同学早，请坐，请坐。
谢谢老师。
我说一大早我心情就很好，很好的原因是我们这边听课的老师，不只是我们汉学班哦，我们听课的文斌师兄一大早就拿了杜甫的105页然后望月那一首诗，我昨天不是讲吗，卓雀桂中月中桂，清光应更多，杜甫的诗，他就原诗去查出来。我告诉你哦，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然后经过我那么一点，他就知道原来就是那一首诗杜甫全部用鳌体的格律来写，他自己标错了一些平仄，经过我纠正一下恍然大悟，你看他就有所得。你注意看他的第一句是平平平下山，我刚刚说了作诗不能平平平，不能下三年或者这这这，也不能二夹一平仄平仄平仄，不能这样。可是那首诗的第二句平平平，然后第四句又平平平，然后他的一二三第四句啊，第四句那边平仄平做孤平，他的第八句也平仄平，换句话说刻意的单数句的对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跟五六他故意做一个模式，三四七八他刻意做一个模式，一个是平平平对平平平，平仄平对平仄平，刻意这样熬，哦，一讲他就懂啊，其中有两个字，食物的食。你现在练国语也是平声，食饱嘛。如果客家话我说了，打一个就食，它马上是入声。一个是思想的思，思想的思有两个练法，平声念作思，啊，暗香魂追旅事，名词当思绪的时候，它做仄声。所以一调整下来，它就恍然大悟。啊，所以我说今天心情很好啊，一讲的你有体会。我要再说一遍，我昨天因为看了那两句，我就从题目开始猜，我说这跟寒食有关。105日，各位知道冬至之后的105天正好是寒食。那寒食有时候会在清明的前一天或是前两天，因为二月份它有时候是闰月就29天，有时候是28天，知道哈。所以你会105说，诶，怎么会是前一天前二天，就是关系到二月份。所以你假如这样子，哦，冬至以后的105日就是寒食。好，那你就要看到105日你就很敏感，跟寒食有关。那我昨天也说了，在我们正月一号、十五号到寒食之间，还有一个就是春色跟秋色。啊，你的秋分以后的第五个色日，第五个日子它就是秋色，然后你的立秋以后的那个春分以后的那个第五个日子它就是秋色。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春色它是春祈秋报，春色是祈求土地公让我们有好丰收的一年，秋色因为稻谷收成了，感谢我们的谷神，你就拜那个谷神。所以春色基本上拜土地公，让我们有一年的好耕作。那么秋色是感谢谷神，让我们有丰收。所以在1月1号、1月15，然后再来就是春色。春色多半会在旧历的2月4号、5号，就是国历的3月多，然后再下来就寒食、清明。节令，如果你有兴趣，当然把24节气背一下，当然也蛮好的了。那你就知道哦，它的概念哦，每一个日子之间相差多少天，一算哦，360天是这样算的，你就很容易。你看嘛， 24 你去除360，看看每几天就有一个节令，知道我意思哦？中国很多的东西啊，你不要看那个农业社会，还是有一些很高明的人在推算这些东西。啊，这个以后我们碰到再说。所以我刚刚看到我们的文斌师兄马上去查了，我说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说假设你没有时间去翻那个书，那个 Google 的好处就在这边了，你点进去查一下那个诗也许出来，尤其像杜甫唐人的诗全唐诗大概网络上都有， 全宋诗还不见得啊，因为他编的时候他假如没有电子化还不见得啊，明清以后的还没有，就更不必说了。全唐诗是在清代康熙年那时候都已经编好了，所以任何一首诗查进去，何况是杜甫。学者就有这个毛病，喜欢考索啊。但是你假如没有发现问题，你没有敏锐的角度，你就不要做学问，因为你挖掘不了问题。比如说早上文斌师兄的，你就可以讲，哎，杜甫的鳌体的诗究竟是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规矩？因为我们常讲杜甫是被人家称赞老来见与思虑细，老的时候对于思虑是非常在意。然后同样是仄声哦，你的那个第一句可押不可，可押可不押，那个第二句一定要押韵，你的第三句不押，第五句不押，第几句不押，三五七不押，二四六一定押。看了三五七，哪怕是仄声，它是三声地转，也就是说同样是仄声，它就不会去，不会这样的。同样仄声，它很可能是去赏去错开啊，或者是赏去去赏去赏，知道哈？它会地转啊，不会说的是去，上上上，甚至于入声摆进来。所以那个地方一推敲，我早上一点它，它就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杜甫的问题啊，杜甫的问题不必你太担忧，保证都有人研究过，一定有人太大家了，每个人都在用杜甫。一定有人研究过，但是你要发现问题。所以通常我们在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我看他第一页就翻了，他说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以文法来讲，两个主词在那边，我们的文法是绝对不会说一个句子怎么会两个主词通常你背书，我相信大家在座都听过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的原文，那我当然还没有去考证一下，因为那个群书治要是唐代编的啊。那么唐代看的论语是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吗？我现在还不敢考证啊，因为我还没有去发现另外版本。所以我早上就跟另外一位师兄说，你去拿来我看一下他原文。我还特别的翻了一下，果真是那个原文啊，这就不能怪那个印书的啊，因为他是根据原文来。那原文为什么会跟我们现在朱熹集注的这些版本不一样，这有待学者再去考证我们的老毛病啊，学者的老毛病啊，就是处处怀疑不过你要记得哦我们老一辈的人，是胡适那个年代人讲过啊我们的读书有时候要读在空白处啊，就像是禅宗的话头一样，读书不是白纸黑字吗？你怎么读在空白处呢？那空白的地方没有字，你要怀疑是不是问题在那边。所以我们后来就演变出一句话啊，说做人呢，你要在不疑处有一处不疑，做人你有些他是不是这样对我不好，是如何的有怀疑，你宁可相信他对你好，有一处你不要怀疑人家。有时候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有时候辗转传话，传得你自己心都不平了，错你不要怀疑他，你就相信他是善良的，你心情就会平淡。但是读书呢，读书不一样，你要在不疑处有疑，人家都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你要有疑问，这样你才会常常一直发掘问题，解决问题，找出一些真相来我今天一大早我说很高兴，然后我也想求证一下，就是比较学者的鸡婆，所以哪一个房间让我住，我就会去翻书看哪一个，结果住两个宿舍，正好翻到了两个问题。那一个问题我存疑，我来看看太宗时候的版本因为群书治要那时候是那个时候编，唐太宗那时候编我去看看是不是那个版本我也可以请教我一个学生政治大学陈丰源教授是我的学生，是前任的政大中文系的主任，他就专门研究论语。还有另外一个学生是在师范大学金培义，他是研究日本的论语我都可以请教他们学生出头了，我们都很高兴，看看这个版本是怎么一回事，还是真的是抄的人抄错了，编的人编错了。可是以太宗他常拿在手上看的这个字句，我又相信说也许是另外一个版本，只是觉得怪而已我提出这样的看法，虽然是闲言闲语，我想对大家应该也有点帮助要记得很多东西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 有一处不移啊，至少记得这个。好，解决的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当然昨天吃饭还有人说，老师你那个吟唱很好，不然我们今天我们来试试看。我本来是想说让你多读了几首诗又来开始看看，可是你们的好学心哦，有时候都刺激我说好像就赶快教，一夜之间把自己知道的教给你们这样子哦。昨天那两首，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反正一大早嘛，看你诵读的样子，哎，觉得 OK 了，我就开始一句一句的吟，看看你的五绝七绝吸收的程度。我们昨天教了两个绝句，对不对？因为同学说吟唱很有帮助，这样记起来，哎，我就很高兴啊。我们真的是这样吟唱，教我自己的小朋友教。我说我曾经到小学当爱心爸爸也是这样教。你们先练那个静夜诗，练给我听。床前，通常啊，我们读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连那个题目跟作者都要记起来。很多人背了老半天，问你说“床前明月光”，题目是什么？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来。安静的夜晚，他在想思念他的家乡，所以叫做静夜诗。静夜诗，李白这样念，来诵读的方式。一遍来一下，三四。床前明月光，山寺。床前明月光，非常好啊，记得优雅哈。疑是地上霜，四稍微顿一下，上二下三。五言诗的第二如果是仄声可以稍微顿，七言诗的是上四下三，第四个字稍微顿。疑是地上霜，三四。还不习惯哈，两句一曲。床前三四，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三四。举头望明月，你们来一遍。举是上升，所谓举会上去，高呼猛烈。三四，举头望明月。第四句下降，低头思故乡，三四，低头思故乡。这个是我们本省的鹿港调，也就是中部地区鹿港诗社传出来，现在已经变成他们的基本五言诗的调，所以会叫调了。本来是行腔啊，本来是腔，结果固定在那边了。所以我常常说，你们假设还不会一字声行腔，何妨先学人家固定的调，这没有关系，久了以后你就会突破。来，举头，后面两句，三四，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整首诗来一遍。床前三四，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反复反复的这样啊，我的声音低就是要让你的声音出来啊，然后我来听哪个地方没练的，我现在都不开口，你们一气呵成，静夜思李白，这样下去看看。散是从题目开始，散是这边的声音是蛮正确的，我可以听出来啊。这边还差一点点，不过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好，我们先这样。那个第二首，我们到一定的层次，我再叫慢慢来。哦，这样如果学习能够这样，真是很好。我昨天说了哈，我最主要是说非常感谢应元神老师帮我们注了这个注释。但是同学在看的时候，有的词语，那应元神老师是他的注的出处并不是他最原始的。我举的长空之外，我这边又举了隐隐跟深山啊。啊，深山我当然是很特别的要告诉你，有一首杜甫非常有名的诗讲到了深山，你把它记起来啊，等一下我再说。隐隐也是啊，应元神老师用了欧阳修的来注，欧阳修北宋初期啦，早年啊，但是大概是这个十世纪啊，一零多少年那个时候，可是杜牧那个时候在八零三到八五二，杜牧的年纪啊，我昨天说了，杜牧的年纪803到852，他在晚唐的时候，大概两百多年前就用这个，但是隐隐，我相信再去查应该都还会查到，只是他这个最有名，我一想到就举给你们，他有一首《寄扬州韩绰判官》。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他的《登乐游原》，你可以看那时候在长安，在京城，他是有多大的抱负，看到国家往下沉沦，唐代的气势往下沉沦，他非常的感慨，写了那首。后来他真的摆脱了一切，就到扬州烂醉在那种苏杭的环境里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啊。每个人不能够兼善天下的时候，他自然有他的取舍。那么他一个朋友叫做韩绰，你看到判官通常是在如果在唐代就在节度使底下，他在处理那些案件啊，一个判官嘛，你一看啊，节度使之下的一些官员。那么韩绰的生平已经不太知道了，那么这个有可能杜牧在当淮南节度使的长书记的时候应该有交往，因为淮南节度使正好是在东南，大概那时候跟韩绰判官认得，可是已经是在扬州，已经故意做一些颓放的行为，这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宋代的陆游。各位，当他积极的主战到了最前线，甚至于在淮河的北边陕西那边戍守南宋仅有的一个长江北岸的地，没想到陆游去那边的时候，朝廷正宣布说那块地我们弃守不要了，我们只要长江以南。陆游非常的难过，他说怎么会是如此啊？陆游的第一步跨出去考试的时候，跟秦桧的后代同一个榜，秦桧暗示主考官，你要让我的子孙大第一名，偏偏一层一层上去，陆游就是第一，包括停试的时候，所以那个秦桧 uncomfortable，故意给他吊一下，吊得好远啊，看你如何。然后到了最前线，你主战，我就把你废掉那个战区。所以陆游啊，就跑到四川去。所以为什么叫做陆放翁？还记得吧？颓放之翁，知道陆游叫做陆放翁的了哈。故意，好吧，既然机会不给我，就故意借酒浇胸中快垒。各位，快垒就是一个一个垒块。他就借着啊，颓放之翁。当然后来他又有积极作为，那么你就了解到这样，你就会知道说杜牧写的《登乐游原》跟《寄扬州判官》是很不一样的。 啊。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渔人何处教吹箫。这都是我们闽南语，都我们闽南调，随时都可以这样一支神行腔就腔出来。我也不敢说就是叫做王调，不能这样。这闽南台湾诗社没有的，我都叫它做闽南流水调。你可以看好，跟上面那个为关心朝廷、关心国家局势的很不一样。那里头也用了青山隐隐，有没有？山隐隐约约的。各位，我们不是雷隐隐、雾蒙蒙吗？有没有雷隐隐？雷隐隐不是响雷哦，都轰。我们说九州生气四风雷，万马齐喑救可哀。知道这是谁的诗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请问你看到这首诗是太平盛世写的还是乱世衰颓的时候写的？乱世衰颓很忧心啊，我们的人才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各位知道清代有个思想的前进的思想家龚自珍，他是文人啊，但是保证是个很前进的思想家。他看到清代这个局势，他一定有担忧了。他说都是八股取势，一个方式来取势，没有多元化的找人才，然后害得所有的士大夫不敢讲话，网禁很厉害嘛。所以他就给朝廷建议，他是浙江人，我也去开过龚自珍的会，龚定安，龚自珍。所以他沿路从被废职，从北京要回到浙江的时候，写了300多首叫做己亥杂诗，己亥杂诗，己亥年被，然后就有好多很精彩的。各位知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也是他写的。我爱这个朝廷的心，我爱我的国家的心，就像这个落花一样，它不是无情的东西，我化作春泥，我还在根部呵护着这个花蕊。好多人把这首诗看小了，把这首诗拿去当作爱情诗，错了。你看前面两句，浩荡离愁白日霞，他的愁啊不是绵绵的，不是缠绵的愁，他是浩荡澎湃的愁绪。各位，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有澎湃的愁绪？家国。我浩荡离愁白日霞，要离开朝廷，我的心里多么的激动，就好像夕阳西下一样，无限苍茫。看这个局势，银边东指及天涯，我从此以后我就要天涯海角隐遁，因为浙江嘛，从北京到东南角，哎呀，我就开始隐居了，做我的诗啊，当个诗人好了，颓废好了。可是我是有良心的士大夫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复花。我就像落花一样，不是无情的，我还是要把这个家国呵护好。各位，这是有良心的士大夫。我们常说得志你要兼善天下，不得志你就独善其身，可是呢，还是放不下去。同样的道理，他的另外一首就是我刚讲的，说现在的局势，万马齐喑救可哀，所有的马都不叫了，所以我劝天公重，我刚讲雷了，如果响雷了，九州生气四风雷，第一句话，各位那个雷绝对不是雷隐隐，一定是响的咚咚咚，打的天下都听到。所以我们在等待这一个响雷，我们春雷一动，在我们看气象来讲，春雷如果动，雨就降，今年的水就会丰富。各位看看台湾的气象报道，哎呦，都好担忧。想今年的雷响了，但是是闷雷，是雷隐隐，我们雷隐隐还不响。所以万马齐喑救可哀。所以我劝天公重抖擞，我劝老天啊，你重新让我的国家振作起来，希望你也振作起来。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拘一个模式，把天下人才都找出来吧，大家来奉献。良心不泯，毕竟你是住在这样的朝臣。所以有些人走前面的人呢，我们说他是一个前锋先锋，常常都要义无反顾的情操啊，要下定那个坚持，很不容易。你引领的风气不要泄气。我上次在讲老和尚91岁，今年我有时候想到我60几岁，他91岁，对于汉学来拯救这个世界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我这个接受传统诗词教育或是传统经史子教育的 你说我叫做学者好了，啊，我更加的惭愧啊，心有戚戚焉。好，你这样子知道，青山隐隐水迢迢，来到江南这个地方，你看，哎呦，都是，云霭飘渺，氤氲之气，然后水是那么悠悠长长的，你可以知道不是澎湃的，你就知道这边是，春来江水绿如蓝，所以秋尽江南草未凋，你看都已经秋天了，可是江南的草都还没有凋，你知道相对的，因为它的水丰沛嘛。知道哈，跟西北不一样啊。然后水是流的，它收得住的，不是唰，不是一泻千里的水啊。他说：“明明春来江水流，所以二十四桥明月夜。”他是在开这个韩绰的玩笑哦。你在扬州这个地方啊，当这个的处理这个判官这个职务，陶醉在这山光水色之中。哎呀，我相信二十四桥明月夜，这个二十四桥好几种说法。现在扬州瘦西湖那个地方，扬州人很有意思啊，他不当老大。浙江有西湖，扬州就有个瘦西湖，我都去过。西湖的上面有个大明寺，我还去过了两次，也见到一个老和尚，非常有意思。他知道我台湾来的学者，哎呀，然后看他就坐在蹲在那边就吃面。第二次那时候小孩子好小。哎，马上吩咐他们的人，哦，这台湾来的朋友，你让他们上去看看，就让我上塔去看看那些景色。那时候二十四桥，现在的二十四桥，第一个有人说是扬州有一座桥、两座桥，有二十四桥，这种说法是一种说法，但是比较保留。第二就是说，曾经有二十四位女子在这桥上吹箫，啊，所以这个说法。人家比较接受，各位知道台湾的北海岸也有第一桥、第二桥、第三桥，扬州苏杭绝对很多桥，很简单，因为运河要走，运河要走，你前面大概都是前面闷着马路，后面背着就是运河，很多要洗衣服啊，很多买卖都是在运河上走，所以运河上你要走的时候，那些它的支流要走，有时候风大，那个船要通过的时候，那个桥以马。骑马以斜桥，为什么那个地方的桥都是斜桥？因为船只要通过，哪怕是卖货物的那个小船，你要洗衣服，他呀要不要买这个东西？前面是马路，啪啪啪啪马慢走，所以前面面马路，背面都是面河啊。所以二十四桥那个拱桥，哎，他们的桥不会是平桥，因为船要走。所以二十四桥明月夜，如果第二种就是有二十四个歌妓在那个地方曾经在吹箫。第三种是我现在去看的，他把这个阶梯啊，这边坐过去12个，这边坐过去12个，24桥是两边各12个阶梯，到这边叫24桥。啊，我们一般来讲解说都是采用说这个桥曾经有24位歌妓在那边吹箫，所以24桥明月夜，在这24桥上，在有月的晚上，玉人何处教吹箫。你可以看见韩绰这位判官也许也蛮优雅，喜欢欣赏音乐的人。他说是你在哪里教这些歌妓吹箫啊，跟他开个玩笑。各位那时候他也就用隐隐啊，所以我这三个证明就是说举这个证据就告诉各位啊，我们看到书上的注解不要误以为它就是最早的啊，第一个。再来就是深伤啊，用天上的心来写在诗词里头，写得让人很感动的就是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这一首诗啊，我们的陆港诗人啊用歌的方式把它歌出来，你听听看，然后借这首诗你也看看。安史之乱发生了三年之后，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是西元756年，这首诗作的时候是759年。各位，安禄山史思明打向长安啊，756三年之后，759他做了这个，所有的很多的文人就随着，因为玄宗皇帝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有人不知道玄宗皇帝避难到哪里，各位御驾要逃难当然不会让你知道，他从连云栈道，然后从那个栈道，各位栈道也是这个长江沿岸的三大传奇之一啊，知道长江沿岸的三大传奇吗？一个是栈道，那么高的那个悬崖上怎么阻那个道路？栈道都在悬在半空啊。再来就是悬棺，这个棺木人过世之后，那个棺木怎么会悬在半空中那个样，都是陡峭的壁哦，怎么放去？我都去参观过。第三个就是野人啊，传说 三峡还有野人，那我还没有碰过。哦，就是你要知道，像南美有些丛林当中，真的还有一些原始的居民在 ，original 最原始的居民住在这，不管。所以他们逃难以后，你看看，从这首诗你可以看看当时家庭教育啊。他就写了正卫八处士，这个卫八你知道，当然知道姓卫排行第八，处士当然就是隐士。有人去很落实的说，就是卫大金啊，大小的大，经书的经。如果你听到这个说法，也采取保留啊，也没有具体的考证。我特别去注意到他的籍贯啊。如果说杜甫在华州参军，各位，华州中华民国的华啊，州郡的州，他有个记载说，杜甫当华州当官的时候，常常到卫八的家里去。可是卫八是蒲州人，他是在四川。如果攻进长安，应该长安先乱。难道是这个卫八？如果你是卫大金，落实说某个人卫大金的话，这个住的地点不太对。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他是隐居之士嘛，我们就保留。因为有个记载说，安史之乱，这个杜甫在华州当小官的时候，常常到他家去。那长安如果在这边，华州是在长安的东北一点点。那么卫大金的籍贯是在四川的邛县，是在长安的南边，所以那个地理位置有点不太对，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说。那你不管他，居然是处士，不管。但是我们可以从诗里头体会到他们的交情，你可以看看那卫家的子弟多么的有教养。我直接用一字声行腔歌的方式给各位听听看。人生不相见，动如生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一长，方久伴未归，今忽惹衷肠，焉知尔时在重，上君之堂，惜别君未婚儿，女护成行，依然尽付之问，我来何方，问答乃为一曲，而落九江，夜雨见春酒，心吹见黄粱，筑城回面难以，举泪石上，石上一不追，感知故一场，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啊、哦，好凄怆，好激动的一首诗，好不好听？哥，你回去啊，多看看荧幕啊，因为有些高的地方高几次，我今天就不要上课了。啊，你自己学学看，啊，我们练的时候是，我们闽南语是“人生不相见，各动如参无相”，我们是这样念：“今夕又何夕，共处定局功。”我们闽南语是这样，啊，那个入声字就很清楚。刚刚这样练，有没有办法找到他几个入声呢？人生不相见，哪一个入声？不，对不对？今夕复何夕，哪个入声？这个没有平仄啊，这古诗啊，它只有押韵，前面那个平平平仄这都没有关系。押韵你可以念商、念光、念苍、长，那个都押韵所在，我打圈圈的所在。今夕复何夕，今夕的夕，今夕又何夕，夕跟复都是入声。灯烛光公绩，如果读音的话，绩，嗯，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发边换各一重，发跟各，今忽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那个十，焉知你十载，我念的都会很准哦，你们只要仔细听的话，虽然我翻成国语，你回去对照一下入声，我还是很准的。 然后惜别，惜别君未婚，惜别啊，惜别君未婚。而你忽成行，这个忽很容易你就会认为平声，忽一路忽先红行，那个被练行，忽入声。再过来，问答乃未已，屈而裸九江，没有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这个不要练尖，要练剑刚，要练去声。主称会面难，一举一孤雷十凶，一举的一跟十入声。十上亦不醉，十凶亦不足以，十亦不都是入声。明日明日好激动，隔三月隔日入声。世事两茫茫。好，我们来看一下深山，我们昨天说过了，在北斗星的东西有没有，我们不是读吗，深山两曜斗西东，还记得吧，齁，牛女二星是合左右，所以你要知道噢，深山有人拿出来做啊，做这样的一个诠释，就是在分隔的两地。好，我们看看这个杜甫在四川在逃难安史之乱乱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见到了宫中跑出来的乐师，他会好感动啊，有时候碰到像这些处事，以前是老朋友，他还蛮感受。人生不相见啊，动不动就像深伤一样，这边告别以后，也许二三十年又没见面。你看他们是几年，二十载，二十年没见面。我们说啊，无寻处我有少年心呢、啊。转眼之间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所以对他来讲格外的激动。说人生不相见就跟深伤一样，常常是各奔东西。今天是什么样一个日子让我们有这个机缘，尤其是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共剪西窗烛。刚刚当然我这一句话是李商隐的啦，他是写给他太太安慰他太太的，这边我就告诉他少壮冷及时，鬓发各一张。你看看二十年前我们多么的年轻，转眼之间都鬓发苍苍了，发鬓苍苍。哦，对了，等一下提醒我，老子不是要讲吗？三十古共一，我现在想到这个地方，因为我正要比我的鬓发，突然想到我昨天欠你们说老子道德经的那一段话，记得提醒，不然我就常常又忘掉了。我是看到鬓发各已苍，各位什么叫做鬓发，两边就叫做鬓，头上叫做发，知道哈，上面叫做胡，底下叫做须，脸上就叫做染。阿赖公举盖为基的不？上面叫做发，这边叫做眉毛，你知道？如果比较长寿，说好美啊，以戒眉寿，有这个眉寿，我的眉毛粗不粗啊？我的眉毛很粗啊，相当特殊。来，头发、眉毛、鬓发、球染、胡须，懂了没有？啊，因为那个部位你大概想一下，就等于是等一下我来画车轮给你看，我画一下以后你就懂，你就知道老子的那个意思。所以没想到我们的青春年华转眼之间大家都白发苍苍。你看那个苍字有没有，有时候白发苍苍是一种白发的样子，绝对说白到绿，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白，所以那个苍字很有作用。昨天我们不是讲苍天吗，你就不会说绿绿的天，对不对？你就说蓝天，可是有时候苍林密布，你会讲绿绿的山林，这个苍字很有意思的形容词。好，悲哀的是什么？访旧伴为鬼，拜访老朋友，很多人都离开了，中外都如此，所以千千万万不能战争，人跟人要互相的信赖，各种宗教互相尊重，然后大家都为了这个发善念，为这个社会改造。你不要想想一点的力量再加一点一点就很大点，不要灰心，我从来就不灰心的人。所以我去拜访朋友扮为鬼，让我很激动，这个不是很健康的，怎么突然没有，惊呼热衷肠，知道吗？让我非常的激动。我哪里想到二十年后会重新到你家里登门拜访，所以看到了魏八祖他好激动好高兴。以前离别的时候你还没结婚，没想到转眼之间儿女忽成行。我们当然没探听究竟他生了几个小孩，农业社会通常是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而且很抱歉女孩子通常是没有地位。 怡然进父子，他们怡就是非常和气，他们看到爸爸的老朋友父子被人来，他们非常恭敬的对待，不但是对待，哎，你看还亲切的跟他应酬，问我来何方，什么地方来啊，来应酬，问答乃位矣，说问答还没有结束，屈而裸九江，你可以看看这些弟子不但是守着礼数，还是一个懂得五谷，懂得帮忙家务的人。我们现在好多的人呢，在孔子论语里头讲四蹄不勤，五谷不分，读了书变成迂腐，五谷他不晓得这是，这个叫卖，那个叫道，那个叫什么，不知道，四蹄不勤啊，整天坐在那边像书呆子，也不晓得礼乐射御书数，要能够锻炼自己。一个读书人不要让人家觉得手无缚鸡之力，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矣，还记得吧，我们要让人家知道说你是经世济民，你是一个有用之身啊，不要让人家看到非常的衰颓。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可怜就是被人家看扁了，我只要喂你鸦片，你就可以残害自己，每天都卧在那边吸鸦片，好悲哀呀，自作孽。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你看那个乡下小孩，我虽然没读什么书，但是我的家庭教育很客气的接待父子辈，很和气的跟你攀谈，然后我还能够裸九江。我们常在古书里头那个江，有时候水酒都叫做江，有时候江也可以讲酒，有可以讲水，绝对不只是什么豆浆，不是这样，酒浆就是酒水，准备一些吃的东西，知道我意思哈？江不只是你熟悉的豆浆，有时候讲水，有时候讲酒，有时候讲豆浆都没有关系，多元性的议题都在这江。然后呢自己种，你看看了，所以我说他们会业余捡春酒韭菜，韭菜我记得出家人不能吃因为哥大，如果你知道韭菜，你发酵的时候有那个熏的味道，就好像酒也不能吃你说酒是植物啊，酿造的、啊、如何这般，但是因为酒发酵之后就会有一个酒精的作用，有时候会迷乱了你的心，所以酒也不能喝。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这些禁忌，你要不要进入这一行，要守它的行规啊，这就叫做规矩啊。所以我就去准备了这个酒饭，然后新炊建皇粮，这个皇粮稻谷皇粮饭，你可以看啊，新煮的饭是建皇粮杂有粮，有米有粮，也许它混搭，就好像我们现在蓬莱米不是搭一个再来米吗？不是糙米吗？有没有让你吃的营养？好了，主人当然吃饭的时候，主人会面了，哎呀，要见面真是困难，所以今宵有酒今宵醉，难得再下一次，我们是不是在第二个二十年才能见面？各位讲的这边是很苦很激动的，流浪就是多难的年头，杜甫也很难照顾自己，你知道杜甫在四川的时候曾经沿门托钵啊，像乞丐一样，没办法。然后你也读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住在茅屋，风一卷出来，那个草，就茅草飘，被风卷落在地上，小孩子抢着抢着就把它拿走了，我就没得干。所以你读读看那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当然会急，小孩子赶快拿回来，我怎么？但是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这就叫气度。哎，我想到这样，我自己都没办法安身立脚。我多么希望能够千万间的屋子盖好好的，让所有的人都不要免受风雨之苦。这就是文人的心肠，仁者推己及人。我自己穷到这样，苦到这样，他还不犯忌，我想办法自己活下去，然后还没有忘掉士大夫的回馈。各位读过那个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大家都能够过好日子。当然后来安史之乱结束终了的时候，你看文官军收河南河北，他终于有高兴了。杜甫难得有那一首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难得有那么样的开怀的歌，基本上都反映安史之乱乱离社会的乱象，悲惨的情况，所以他社会派吃人。所以这两个人呢，二十年见面再分手是在二十年，所以你知道后面那个调子很激动啊。所以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今宵有酒今宵的明日愁来，不管明天，我们今天好好珍重今宵，多珍重，食伤亦不醉。这边并不是表示他要讲酒量，而是珍惜当下。很多的诗词都是夸饰哦，所以你看苏东坡，你不要以为他苏东坡很会喝酒，苏东坡是很没有酒量的， 他是喝酒配言语的。你倒一杯小酒给苏东坡喝，他可以从早上八点喝到晚上八点才喝那一口，其他的中间都在谈话，都在作诗，这样哈，不像那个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那个陈兆敖他们呢，不像他那样，陶渊明的酒量不错，酒品不错，李白的酒量也不错，喝得下，李白的有时候我们讲啊，酒量不好，但是酒品好，中国的文人很有意思，每个人这个酒如果是促进你泉涌的思潮的话，那每个人的文诗的培植非常不一样。那个李贺他们是要取驴，然后那个诗童挂那边想到就放下去。陈师道宋代的北宋的陈师道睡卧在卧榻上，一有事是把六畜都全部赶出去，把小孩都驱逐出去，他一个人闷在棉被里头作诗，像苦隐诗人一样。你如果有兴趣把他点进去看看，哎呀，无奇不有。所以每个人培养灵感的都不一样。文章有时候夸饰你才会会注意他。为什么？敢指故意长，我要把你看个够。那个欧阳修不是也这样写吗？只许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洛城的牡丹花那么有名，我把它从第一朵开的时候我就好好的珍惜。所以刘禹锡也写了春去也多谢洛城人，非常落谢。牡丹花从这个长安移到东都洛阳之后不得了，在唐代价钱都很贵啊，一束牡丹花实入中人户，白居易就非常慨叹贵族欣赏的东西。所以他说只需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我才很容易向春风告别，因为多么珍惜这样的牡丹花。这个场意就差不多是这样，珍惜今天的聚会，我们要喝个够。敢指故意长，为什么？答案来了，激动的心情。所以你刚刚看那个吟调，我觉得陆港诗人把这首诗诠释得很好。他说高起来，明日隔三月，明天又隔着山隔着海，这个三月当然是换称你当然要喻指说是华山，因为在西岳华山嘛，我当然也不反对，因为他就在华州做事嘛，逆指他也可以说那个就华山，隔三月那个三月你也可以泛称，明天又隔着这个山川，世事两茫茫，你在东来我在西，究竟处境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什么时候见面也不知道我刻意选的这首告诉你深伤，把深伤写在诗里头最著名的一首诗，很感动的一首诗。你可是好像有点叙述故事在那边，两个老朋友在安史乱理的时代碰头，我到你家里来，你家里是怎么一回事来对待我，又怎么样的来呼应这个主人，有没有感觉很亲切一首诗我这么一讲你就觉得亲切了，自己读的时候大概读不出所以然来就把平面的来立体化。再来我就解释那个蛮蛮这两个字我们不是最后一句叫什么？蛮蛮朔雪冷渔翁，还记得吧？我讲过，在诗词里头，就像早上我们文斌师兄给我，就那个诗要念是，就要让思故乡当动词。可是你读到了苏幕遮、范仲淹的《暗香魂追旅士》，我黯然想家的心情，逼迫着旅途这个旅途的思绪，那里头当名词，它就是这声。各位，蛮蛮。非常特殊，形容词它本身就可以念慢慢跟满满。我们这个老师在注的时候，他所举那个例子也是念满满所以是我们的注音在台湾注音的时候注错了因为殷元生老师注的那一首诗，各位可以翻过来，我告诉你他也是注满满，你会对仗就知道他是前面两句在第二页那个地方不是，抱歉，在第四页，燕山漠漠水茫茫，有没有看到？你平仄嘛，我说平仄要对称嘛，平平仄仄仄什么？平平嘛，所以那两个字绝对不会念慢慢。如果你念慢慢变成平平仄仄仄仄仄，哪里有这样的？它又不是古诗哦。第二句仄仄平平仄仄平，第一它第一句押韵，所以那个茫茫。燕山漠漠水茫茫一定是第一句，所以第二句就老柳枝秋渡口寒，有没有看到所以殷元生老师注的他也知道念满满只是我们的注音给他注慢慢。好，我们来看有没有读慢的。 我这边举了满满，我们在台湾呢，常常吟这首诗会用天籁调，你注意听听看，天籁调就比较俊朗。你们先念一遍，按照我的原则，看看 first impression。如果你以前读过，你再复习；没读过，你第一个能不能把它马上念出来？故园散士。很好，对，我希望不在我现场的这些同学在看荧幕的时候，希望你们也要开口练一练啊、你们练得非常好，但是太小心了，好像怕犯错，集体练就怕有人放枪了哈，所以你就会说：“哎呦，我练错了怎么办？”故园东望路满满，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要这样练，习惯了。你就会有运，然后请你注意看看，马上相逢无纸笔那个地方，上士下山，逢要拉长音，无也要拉长音，不是因为两个，如果按照我们连射台中四射，它比较没问题，因为它只要节奏点就拉长就没有问题。如果一般人在连，因为上士到逢，无纸笔是下面是一二，无也是平声，所以你吟的时候逢要拉长音，无也要拉长音，你诵读这样，马上相逢无纸笔，知道哈？好，各位听听看。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好不好听？这是我们台湾诗社北部天籁诗社传下来的定调啊！我讲过，你不见得要这样啊，如果你说江西呢，故园东望路漫漫，能不能？当然也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千万记得哈、哦，不要被调给框住了，就麻烦。所以我到处演讲，就是依自身行腔，唱出自己的调啊。道理懂了，你们都可以自创，没关系。不过要悦耳哈、哦，不要你吟出来让人家都吓跑。要不要悦耳，是不是能够听，就要看你有没有了解它的内容。了解它的内容，你会说哦，原来你吟的跟深情跟字句是结合的。你看看题目，岑参，岑参大约是在确切的参族人南推敲，大约是在715到 770， 也就是盛唐的末期，715到 770。 故园东望路漫漫，他是南阳人哦，所以这个他写了啊，他看了这个要到京城的人，他人在外头做官，所以要碰到了想要进京的人，各位这个京一定就是长安，不然就东京或者西京嘛，东京在洛阳，西京就在长安，以唐代的基础，所以故园东望路漫漫，换句话，东望故园路漫漫，我从东边看着西北你要回去的漫漫路途。我刚刚讲他南阳人，南阳就在河南，对，河南的旁边就陕西嘛，知道哈？啊，事实上对他来讲，我从东边看着故乡路是多么的遥远，漫漫就是遥远的样子，双袖笼中泪不干，离家久了，看了自己的岁月，哎，那个笼中就是老太的样子，泪不干啊，催泪。我在吟诗的时候，这个泪喜欢念成泪，哎，会有一个乌的介音啊。你念泪不美，那个音习惯都会念泪，但是练读国语普通话，你还是念泪啊。说你看看，秀当然是擦眼泪，有眼泪你才会提到秀啊。所以我呢， 看着你可以回去的家乡，看着我慢慢的回家的路，回家的道路那么遥远，我双袖龙中泪未干，不停的拭泪，很匆忙的在马上跟你相见。可见他们不是预约的，突然碰到逢入京使嘛，马上相逢无纸笔，我没有准备预先写好什么明信片，什么都没有啊，看看也借不到纸，也借不到，这马上嘛，又不是在书斋内，平均传语报平安，我就口头麻烦你啊，经过我的家乡碰到我家人的时候，麻烦你跟他们报个平安，说我这边一切安好，希望他们放心。南宋有个刘克庄，哦，他是其实他在外头，那么这个为官的时候，也常常写信给妈妈，可是他妈妈回去的时候还要怪他，哎，你怎么一拖啊？就是那么久才给我写个信，而且写那么短。哎，其实对儿女来讲，我已经写得很长了耶。哎，我们常常讲说，现在年轻人只有什么时候？现在大学生只有每个月没钱的时候才记得打电话给妈妈写信。妈妈，我没钱了，请寄2万块来。你看两行字比我的稿费还多。有时候写信给爸爸妈妈，想不想知道一下？写信的模式哦，你一定要肯定的问候，迂回的表达。记住这句话，你可以感觉到你是肯定，但是你的心意表达的时候非常的婉转。现在同学写信啊，没有像老一辈这样哈，然后第一段一定是开头应酬啊，父母亲大人膝下，自从北上求学以来才知道古人所说了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日难的道理。先问候，走在花花绿绿的繁华的都市，看到来来往往的人潮，让我不禁想到故乡的一草一花一草一木。都市的生活真是紧张，消费非常的昂贵，乡下萝卜炒蛋一盘几块钱，没想到这边一盘十几块，你都不要想说你要多少钱哦，你妈妈看到这边眼睛就红了， teardrops 已经那边，你都不要讲钱哦，你先问候问候，看看来来往往的那个，就想到父母亲的倩影，你爸爸妈妈多么感动啊，你们连这种话都不会。常常写威勇无私，毕业到现在好久不见了，你健康吗？学弟妹学得乖吗？你还好吗？那么多的问句，我一问不好啊，学弟妹不乖，不读书啊，问完了我就不想看了。你不得威勇无私寒帐，毕业迄今转眼数载，想无私人如往日一样谈笑风生，学弟妹如坐春风之中同沾教化，你这样写我就精神抖擞，感冒我感冒明天就好了。你可以讲你好吗？学弟妹乖吗？如何吗？那么多的问句，不会肯定的问候。我是信手举例，你要记得啊，写信迂回，你要表达的迂回，但是要肯定。就像我讲啊，然后看到最后主要目的出来了，老师，我现在要找一份工作，需要推荐信，麻烦了。这样我就舒服了。那么多问句，我也给你写个问句的推荐信。这个人学生好吗？我不知道，你们要用他吗？随你们便。不可能这样子搞嘛。所以我想讲啊，应用文学信不要忘，一定要入门先问候啊。就像我这样坐在那边，我要跟佛祖问候一下啊，人家会觉得啊好亲切，然后再来啊，有我们的儿子，有非常的老实，你看在南部到北部，你看连钱没有的都不敢讲，那么迂回。妈妈说来来来，老伴你去领2万给他生活费。那爸爸越想说开玩笑，我南部的人怎么可以这样，爸爸就领5万给你。如果你不会，爸爸我的这个月的钱没有了，请寄2万块来，不孝儿为永敬上。你还真不孝了，全面没有问候就是要钱， ridiculous。 我生气的时候就讲英文，我现在上到哪里去？平均传语报平安，我们现在有科技的方便，不要忘报平安。你身为人家子女一定要记得跟家人报平安，让家人都安心。到哪里都以诚，我们上人也很强调这个诚，你诚心了，对内对外无往不利啊。好，我们看下去，有这样的人没办法，哎呦，拜托你口头传话。我就想到了另外一首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比陈升更早一点，生平也不太知道，可是他是694到756，大概是那个时候。然后他到了 江苏的镇江芙蓉楼，芙蓉楼是江苏的镇江。然后他今天来到了江苏，没想到第二天碰到他的朋友就要离开江苏，他就很道地的告诉这个新建说，你回到洛阳的时候麻烦问候我的亲友，因为王昌龄他是京兆人，也就是长安，那你要到长安，也许他在洛阳也有一些朋友，因为有时候籍贯在那边，也许你做官在，就像白居易的晚年他就待在洛阳啊，也许洛阳也有他的亲朋在那边。所以你看，寒雨连江夜入，平明送客出山谷，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我喜欢，这是就是我爸爸传的调，所以你会听见啪啪啪都用这个调，习惯了，就我们的惠安的腔。当然我是翻译普通话，你看寒雨连江夜入吴，我是在这样的阴霾的天气，风雨交加到了吴地来。我刚刚说他到哪里啊？江苏的哪里？镇江。哎，没想到平民送客，没想到一大早你要离开江苏，楚山孤，看看这古楚山，我们有时候讲啊，南方的山他就会这样讲楚山，有时候因为北方北面嘛，南边就用楚来代替。你看那个刘勇从开封要走，本来我们讲的楚地基本上是在湖南这个地带才是道地，叫做楚啊。那现在这个楚就讲一片，就是只要南方他就讲楚。暮霭沉沉楚天阔，刘勇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你去看啊，往南方看一片苍苍茫茫。所以第二天早上要送别你的时候，看到楚山孤零的在那个地方，各位，这个孤何曾不是我的孤，我今天就来到了江苏，待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回去的时候，洛阳亲友如相问，各位，后面的答案你觉得该怎么说比较好？一片冰心在玉壶。我们现在啊，冰心玉斧之志，通常讲是心胸磊落，非常的坦诚无私。如果洛阳的亲友问我，你就告诉他，我仍然是一片诚心，我在为官的立场上，我还是非常的守我的节操对待我的百姓，这当然是非常宽的解释啊。如果比较个人的解释啊，如果洛阳亲友如果问你我怎么样啊，你就告诉他，我非常诚意的，非常诚心，我没有一天忘掉这些老朋友们，就个人知道啊。你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解释他，也可以从做官的角度啊。好多人在这一句就是说很特殊的结尾，因为都朝向比较大气的方向来解啊。朋友如果有人问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还是一样的磊落，我还是一片冰心，非常的真诚。各位看看玉壶啊，透明的壶，然后冰放在里头，澄澈，互相呼应。到南宋有时候你看那个玉壶啊，有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南宋福建特别产了一个灯笼，元宵十五要提灯笼嘛，就是用这个玉器做，就冰心之壶。有时候你到南宋读他的诗词的时候，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那个玉壶有人就解释那个灯笼啊，因为他进贡给临安朝廷，让他看，你看福建特殊的灯笼啊。有时候那个读诗词他会有不同的寄托意义，但是表面绝对是讲非常的澄澈透明的东西，然后加上我的冰心，所以冰心玉壶就表示自己非常磊落真诚的心啊。所以你可以从公的层面来解释诗的层面，诗的层面就是说我还是非常诚心的想着他们，公的层面就想我这个人告诉他们，无论到哪里，假设陈升这一次是被贬官到江苏的话，他讲这一句话就更令人动容。我不论哪里做官，我仍然是一片诚心，爱民如子，赤子之心仍然在，这样就很动容，知道哈？一片冰心在一副，你看那边是匆匆忙忙马上相逢啊，叫你传话，这边是有一个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走，很刻意的在这个第二天来送你走，那是千言万语的交代，各有不同。 那边传语报平安，这边告诉你我仍然是爱民如子，一片磊落啊。那个每个人回家报平安各有不同啊，你们看看他的平安，我是顺势就写。好，这个地方满满一定念平声，可是你看下面这个韦应物的调校，韦应物活的时代是在737到792，也是大约的年代啊。有确切的我就不会说约啊，大约是在737到792这个年代，也是在盛唐的末半段，在基本上盛唐。所以我们常讲说盛唐有几个派，有边塞派像陈升他们，有社会派像李白那个杜甫他们，有自然浪漫派像李白这样的人，知道吧，也有一些这个田园派像王维这样的人。 OK， 时间到了呀，好，下课。